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再一次给我们机会，一起来学习模范工人，模范工人这个题目。我们要用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把它念过一遍。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保罗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当一个人信耶稣以后，我们弃绝了偶像，我们归向了真神，所以很自然的，我们会愿意来服侍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在神的家里，一方面我们有着儿女的身份，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仆人，当然就是神的工人。不只是神的工人，我们也是神家里的小牧人。因为神乐意将他自己的孩子交托给我们。一个人信主以后，我们有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叫做君尊的祭司。当然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一个祭司他是非常重大的责任，因为他不只是要献祭，他不只是要带着神的百姓去敬拜神，他是要把神百姓披在他的肩上，放在他的心上，带到神的面前去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祈求。并且一个做祭司的，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他要把神的话语教导给神的百姓。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不只是要为着别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更要爱别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把神的话 供应给别的弟兄姐妹，让别的弟兄姐妹因着我们而得福气。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把神的话给别人，当然我们自己就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我们自己就需要更深的认识神的话。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要做神的工人，我们有三方面的角色都需要来学习。第一方面，我们需要学习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一个做管家的是神经过了考验，把神自己宝贵的话语托付给他。所以一个做管家的，他能够有勇气去面对许多的困难，他能够有勇气去面对许多的批评，并且他还需要照样讲，就是老老实实的照着圣经所记载的将神的话讲给弟兄姐妹听。一个做管家的，他必须自己在良心上，在道德上是无可指责的。他必须一个做管家的是不要想用什么诡计，用饵去欺骗别人，去吸引别人。一个做管家的，他讲神话语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他的目的乃是要叫人从神的话语中得到帮助，让人可以真正的在神的面前长大。一个人要学习做神的工人，他就必须学会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不但如此，当我们要学习做神的工人的时候，我们还要学着做一个有爱心的母亲。一个做母亲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温柔。在现今这个时代，温柔好像是一个已经失丧的美德一样，很少人知道什么叫温柔，很少人愿意学习温柔。我们碰到一些姐妹，我们发现她们根本不懂什么叫温柔，他们还以为自己很得意，觉得自己很成功。其实哪里知道，越是温柔的人越有福气。不只是姐妹要学温柔，弟兄更要学温柔，因为温柔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必要承受地土。因为一个温柔的人，他的生命中才会有圣灵所结出的那些美丽的果子。当我们真的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人生，而我们不温柔，我们却说自己被圣灵充满，我们是自欺欺人。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一个温柔的人。因为真正的温柔不是没有原则，真正的温柔不是没有能力，真正温柔的人乃是有莫大的能力，可以控制得住自己的脾气。真正温柔的人乃是有极大的能力，可以面对许多的困难和挑战。一个做神工作的人必须存心温柔。像什么样子呢？像一个母亲来乳养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一个母亲如果要乳养他的孩子，他需要何等大的爱心，他需要何等大的忍耐，他又需要何等大的牺牲。做神的工人就必须学习像母亲那样子，不只是要把最好的给他的孩子，并且是要肯为着他的孩子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一切都为着他的孩子摆上。 所以神的工人不但要学习做一个忠心的管家，还要学习做一个温柔的母亲。保罗继续地告诉我们，一个神的工人还要学习做一个好的父亲。好的父亲一定会供应家里的需要，所以一个好的父亲他一定会努力的工作，辛勤的工作，昼夜不停的工作。他不只会好好的工作，而且他会关心家里的人属灵的光景，所以他会把福音也传给他家里的人。这是保罗在第九节里面所教我们的，他告诉我们一个好的父亲他的工作应该是什么样子。然后到了第十节，保罗告诉我们一个父亲他的行为如何，他行事为人，用英文讲叫做 the father's walk。 第九节是讲 the father's work， W-O-R-K。 第十节是讲一个父亲的 walk， W-A-L-K。 walk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走路，但是在中文里面最好的翻译是行事为人。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一个父亲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必须成为他儿女的好榜样。弟兄姊妹，你倒想一想，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可以成为别人的好榜样，容易不容易？已经不容易了，很不容易。但是一个人要在家里面，在自己儿女的面前有好的榜样，容易不容易呢？那可就是难上加难了。中国大陆有一句话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常常开玩笑说，其实儿女的眼睛比人民的眼睛还要雪亮。父母身上有任何一点不按照圣经的行为，儿女一定都看在眼里。做父母的不能够跟儿女讲，你们只要照我所告诉你的去做，可千万不要照着我做的去做，是没有用的。因为儿女耳濡目染，看着父亲的榜样，这些榜样就会深深地印在他们的心里。不知不觉中，儿女长大了就会像他们的父母。你知道有一些儿女他们跟父母的关系不好，他们常常会很生气他们的父母，他们甚至于会自己跟自己说，我长大了以后绝对不要像我的妈妈，或者是我长大以后绝对不要像我的爸爸。但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跟随主，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一个人来带领你，让你的生命可以被改变的话，其实你越是说你长大不要像某某人，很可能你长大了就越像那个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人的影像已经深深地刻在你的心里。所以一个做父亲的不只是他要有好的工作，他要辛勤的工作，他要努力的工作，他要保护，他要供应家里面一切的需要。一个做父亲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必须在他的行事为人上能够成为他儿女的好榜样。保罗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他自己生活上的见证。那请你注意，保罗在这段圣经讲到做父亲的角色的时候，其实他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讲到一个父亲的工作，第二件事情 是讲到一个父亲的行事为人，是讲到他的见证。第三件事情，保罗提到一个做父亲的教导，是他所说的话 ，his word， W-O-R-D。你注意吗？他所说的话是摆在他的行事为人的后面。中国人有句老话，身教胜于言教。我们真正的行事为人比我们说了什么还要重要。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可千万不要误会保罗这句话的意思。有一个同工曾经这样子跟我说，啊，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对着信主的人要有一套行事为人的标准，我们对着那些不信主的人，我们是另外一套行事为人的标准。这不是保罗的教导。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他这里所要强调的乃是因为你们都是信主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基督里的人，因为你们跟我们有同样的生命，所以你们就更能够体会，更能够了解我们行事为人为什么是这样做。所以这里保罗所强调的重点，不是因为你们是信主的人，所以我们另外一套做法，乃是说因为你们是信主的人，所以我们对着你们下面讲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这些东西，你们才能够体会。这一节圣经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如何的、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这句话的动词就是那个是字，是这个字相当的有意思。保罗在这里没有说我们向着你们信主的人做的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不是做，是是。保罗也没有说我们向着你们信主的人，我们要如何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也不是要，是是，不是做，不是要，也不是有，乃是是。是这个字，它所代表最重要的意义，是讲到生命的本质。因为有这样的生命，所以这个本质流露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圣洁，就是这样的公义，就是这样的无可指责。我不知道在你们聚会的中间，如果一个人他要受浸，愿意归入神的名下，你们有没有要求他也做一点见证，讲一讲他为什么信主，他信主以后有什么改变，他对着未来有什么期盼。在我们的聚会中间，每一次要受浸，我们都盼望这些要受浸的弟兄姐妹分享一下他们的心路历程。常常我们听到一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很喜欢说的话，就是他们讲过了过去他们怎么样死在黑暗中，死在罪恶中，怎么样他们听见了福音，他们因着信接受了这个恩典，他们的生命改变，这些都是非常感动人。但是常常我也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做完见证到最后结尾的时候，他们会说一句话，他们说，我希望我将来可以好好的努力做一个好基督徒。我每次听到这句话心里面就在偷笑，我说你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做一个好基督徒。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做一个好基督徒，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中一直做好的基督徒，除非我们里面的生命长大。 因为一个好基督徒的行为是人自己做不到的，只有从基督来的生命才能够活出一个好基督徒的样子。事跟做有极大的不同。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你会游泳，你知道怎么游泳，我们很多人也去游过泳。会游泳的人就知道一件事，我们这些人会游泳，有的人可以游半个钟头，有的人可以游一个钟头，有的人很厉害可以游三个钟头四个钟头。但是弟兄姐妹，不管你多厉害，再厉害再会游泳的人给你游一个礼拜可以不可以呢？你说一个礼拜还可以，两个礼拜呢？你肯定不行了。换一句话说，我们可以游泳，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一直游下去。可是请问你，一条鱼在海里面游个三年五载，它有没有困难？没有困难。为什么？因为它的生命不一样。游泳对它来讲不是做出来的，游泳对它来讲是自然生命的流露。游泳对我们人而言是做出来的，我们本来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本来不会这个样子，我们是很努力的做才做成这个样子。因为是做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做不久。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那是从生命的本质流露出来的。圣洁，那是讲到一个人内心的光景；公义，乃是讲到一个人外面行为的表现。圣洁和公义在圣经里面一起出现，还有几个地方，譬如说在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五节那里说，以圣洁和公义侍奉神。公义、圣洁连在一起，无可指责，不是在神面前没有缺点。无可指责的意思是因为他们对待人的动机是纯洁的，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光明的，所以他们在人的面前不怕别人指责他。圣洁、公义，今天我们不懂什么叫圣洁，很多人以为圣洁是零缺点，不是。圣经里面讲的圣洁，乃是说到一个人，他被分别出来，单单的归给神，这就叫做圣洁。这是为什么保罗可以称呼哥林多那么一个失败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叫做圣徒。他们怎么会 holy？ 他们怎么圣洁？他们圣洁不是因为他们零缺点，他们圣洁乃是因为他们被分别出来归给神。今天我们要侍奉主的人，我们必须是分别出来归给神。我们分别出来归给神以后，我们有没有缺点？有缺点。我们有没有犯错？有犯错。我们有没有犯罪？有犯罪。怎么办？认罪悔改。什么时候我们认罪悔改，什么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就继续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公义呢，就是没有占别人的便宜，没有对不起别人。我们所有的行为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亏待人，这叫公义，这叫公平。一个人要服侍主，对着神，我们需要常常认罪才能够圣洁。一个人要服侍主，我们对着人一定要坚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占别人的便宜，我们对人才能够公义。那如果我们占了别人的便宜呢，我们快快的道歉补偿，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圣洁公义的人。保罗说，我们向着你们信主之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是圣洁的， 我们对着人，我们不沾人的便宜，我们是公义的，当然我们就不怕别人指责我们。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原文直译就是你们是见证人，神也是。要记住，保罗这样说，他基本的意义是因为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是人，人看人看外貌，所以就算人可以很诚实的做见证说我们这个人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无可指责的，这个其实还不算数。因为真正衡量一个人在神面前是不是圣洁，真正衡量一个人对人是不是公义，真正衡量我们活在人面前是不是无可指责，是神才能够定规的。因为人看外貌，神看内心。所以我们一个人如果要服侍主，不只是我们要像父亲那样努力的工作，并且我们要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好的榜样，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是天下最好的父亲，你辛勤的工作，你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你也做工。谢谢你在工作上做了我们的榜样，也谢谢你在地上，你的一生就成为一个美丽的见证。但愿我们这些愿意服侍你的人，我们也来跟随你的脚踪。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耶和华的山。